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啊，小朋友们，我是李佳阿姨，我又跟你们见面了。现在呀，睡前故事又到了。小朋友，你今天是个好孩子吗？晚饭好好的吃了吗？怎么才算好好的吃晚饭呢？那当然是不挑食，不剩饭，不边吃边玩，不浪费粮食啊，这样就对了，这样就是好孩子。我已经感觉到你一定是个听话的小朋友了。那么就请听话的小朋友们来听故事吧。我们请姚科叔叔来给大家讲《森林里的天才建筑师》。
风爷爷是个倔老头，这天他生气了，鼓着大嘴巴，呼，长长地吹了一口气。呵，这口气的劲儿可真大呀，吹的那些树枝是拼命地摇晃，树叶哗哗地作响，整个森林都被他吹得在动荡。大榕树上的蘑菇房子被风爷爷弄得是咯吱咯吱地响起来，松鼠爸爸拿着斧子叮叮当当地修房子，巴蒂松鼠呢也在帮爸爸的忙。这么大的风，那朋友家的房子会怎么样呢？巴蒂松鼠拿起了一把小斧子，赶紧去找需要帮助的朋友了。巴蒂松鼠来到了胡蜂的家，看见他们正忙着收集树干和木板上的木髓。嗯，他们一定需要小斧子。巴蒂松鼠赶紧递上了小斧子，说：喏，小斧子借给你们用一用吧。谢谢你，我们不用小斧子。原来呀，这个胡蜂是这么造家的，用轭呀刮起木髓，然后用唾液把它打湿了，就像是滚雪球一样滚成一个纸浆球，然后把这个纸浆球挂在树杈灌木丛房檐上展开，这样胡蜂的家就造好了。哦，胡蜂们真是天才的建筑师啊。巴蒂松鼠好喜欢胡蜂他们的家。告别了胡蜂，巴蒂松鼠来到了一块空地上，看到一只断垣丁鸟飞上飞下的忙着收集树枝，巴蒂松鼠赶紧递上了小斧子。谢谢你，我不用小斧子。原来断垣丁鸟在一块清理好的空地上，把一根根的树枝垂直插成平行的两排，就好像是通往家门的走廊。再看看他的家吧，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花儿、浆果、各色的羽毛、绒毛等等，哇，简直啊就是一个收藏家。巴蒂松鼠好羡慕断垣丁鸟有这样一个家呀。巴蒂松鼠来到了向阳的山坡上，看到汉塔妈妈带着孩子们在挖洞，巴蒂松鼠赶忙又递上了小斧子。哦，谢谢你，巴蒂松鼠，小斧子呀对我们没有用。原来汉塔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们在用前脚快速地扒土，然后把挖出的土扒到了身体下面， 再用后腿猛甩到身后。虽然他们不用工具，可是挖好的隧道那是四通八达，而且出口常常设在不易被发现的石头和巨砾之下，只有一条最长的入口通到巨大的中央。家里还垫上柔软的干草，那真是风吹不到雨淋不着的好家呀。巴蒂松鼠都想住在这个温暖的家里了。告别了汉塔妈妈，巴蒂松鼠又来到了河边，看到河狸正在水中央忙活着呢。巴蒂松鼠赶紧对着他们喊：哎，河狸，我借给你们小斧子用吧。哦，谢谢你，我们在河里干活是小斧子不方便呐。原来河狸先用树枝、石块等堵截住一条溪流，使它形成深深的水塘，然后再用沾满湿泥的树枝、树干搭出一个高出水面十多厘米的地板，最后修建一个圆顶形的天花板，这个顶上啊还有通气孔呢。房间的进口就设在水底下，这个家可大了，大的可以容纳下一个大人。这可是巴蒂松鼠见过的最高级的家了，他对河狸佩服极了。忙活了一天，巴蒂松鼠的小斧子也没有派上用途，可是他还是十分的高兴，因为他周围有这么多的能工巧匠，他们都是那么的聪明，那么的能干。
动物世界有这么多的能工巧匠啊，真是太有意思了。小朋友啊，只要你善观察、勤思考，你也会发现大自然里更多的秘密和更多有意思的事情的。森林里的天才建筑师，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下之卷中可以找到，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你也可以同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他们绘声绘色，
妈子先生，我们做朋友吧。
他们活力四射，
这里的狐狸叫狼，吃狼叫豹，吃豹叫老虎，吃老虎叫狮子，吃了。
他们是快乐的小精灵，他们是聪明的小天使。
我们喜欢宝宝故事秀，
我们都爱听睡前故事。
下面请听故事宝宝讲故事吧。
下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要请小朋友们来听，故事的名字叫猴吃西瓜，讲故事的小朋友叫吴雨桐。
猴王找到了一个大西瓜，但是他不知道西瓜的吃法，有心请教别人吧，又不好意思，那样就显得自己太无知了。这哎，有了，猴王想出了个妙计，他把猴子猴孙那一大群猴召集到一块。猴王说，今天我找到了一个大西瓜，把你们请来饱餐一顿，可是咱们把话说清楚，在吃西瓜之前，我要试验一下你们的本领，谁的本领强，谁的本领弱，今天我可就知道了这西瓜的吃法，我是知道的，那就要看你们说的对不对了，必须说实话，说对了就多吃一份西瓜， 小毛猴听了，抓耳挠腮的，第一个抢着说：“我知道，我知道，西瓜是吃瓤子的。”短尾巴猴紧跟着说：“我不同意他的说法。上次我到奶奶家，奶奶请我吃甜瓜，甜瓜是不吃瓤子的。我想，甜瓜是瓜，西瓜也是瓜，总而言之都是瓜。这西瓜当然是吃皮的了。”不对，西瓜是吃瓤子的。不对，西瓜是吃皮的。你胡说！这猴王不知谁是谁非，就把眼光转到了年岁最大的老猴身上。老猴一看，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就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讲话了：“这西瓜当然是吃皮的啦。不瞒各位，我之所以老而不死，就是吃了西瓜皮的缘故。”听老猴这么一说，大家都喊叫起来：“对，西瓜是吃皮的，对，西瓜是不吃瓤子的。”听猴们这么一说，猴王以为真正的答案找出来了，就大着胆子对大家说：“你们说的对，只有小毛猴说错了，不懂装懂，还硬说西瓜是吃瓤子的。这次我们都吃西瓜皮，就让小毛猴受惩罚，吃西瓜瓤子。”吃着吃着，有个小猴觉得不是味儿，就悄悄地问旁边的小猴：“哎，我说这东西怎么不好吃啊？”“那是你吃不惯，我过去常吃西瓜，西瓜呀就是这个味儿。”
吴雨桐小朋友给我们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猴吃西瓜。看来啊，对事情的判断和认定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够人云亦云，就是别人怎么说咱们也跟着他怎么说。还好这只是吃西瓜的问题。还记得皇帝的新装的那个故事吗？为了不让别人说自己蠢和笨，这笨皇帝啊，光着膀子也不敢承认，简直是太丢脸了。好了，孩子们，现在时间不早了，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觉。下面我们接着来听长袜子皮皮。昨天我们听到皮皮不甘心只是看马戏，对他来说，马戏演员们的表演不足以让他开心，或许他觉得自己可能会演得更好，更能够使那些买票来看马戏的人们高兴。所以啊，他跨上了卡门西塔小姐的马，又跳上了埃尔维拉的钢丝绳。不过这当然让马戏团的班主很生气，可是观看演出的观众一致都要留下这个红头发女孩，他也就没办法了。现在大力士阿道尔夫出场了，班主下注100克朗奖给能够打败大力士的人。谁会上场呢？结果会怎样呢？
没有人出来。坐在一边的皮皮听不懂班主那外国腔调的话，他问：“
哎，他在说什么？为什么他要讲阿拉伯语呢？”
都米向他解释着说：“
他说谁要是打败那条大汉，谁就可以得到100克朗。”
啊，我可以打败他，但是我觉得打败他太可怜了。因为他看上去是个善良的人。
阿妮卡在一边说：“
不过皮皮，你可能打不过他，他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大汉呢。”
大汉？
对。但是我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姑娘，想想吧，阿妮卡。
就在他们说的时候，大力士阿道尔夫为了显示自己的力气，正在举起一个大哑铃，他还把很粗很粗的铁棍从中间折弯。马戏班的班主在一边叫道：“
哦，尊敬的先生们，如果真没有人想争100克朗，那我只好装进自己的腰包喽。”
他一边说一边挥动着那张100克朗的钞票。
不，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了。
皮皮跳了出来，他一边说一边跳过围栏走到跑道上。马戏班的班主看见又是皮皮，他气坏了。
走开，滚，我不想看到你。
可是你为什么总是这样的不友好呢？我就是要和大力士夫较量一下。
皮皮责问着。
哼，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哦，趁大力士阿道尔夫还没有听到你这个不知害羞的小孩的话，快点走开。
马戏班的班主有点生气了，可是皮皮却绕过了他，走到大力士阿道尔夫的跟前。皮皮抓住他的大手，亲切地握了起来。
好吧，让我们较量一下，你和我怎么样？
大力士阿道尔夫低头看了看这个小孩，他根本不懂他的意思。皮皮接着说，
好啦，过1分钟，我就动手啦。
皮皮真的动手了，他紧紧地抓住大力士阿道尔夫。大家还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儿，皮皮就已经把他摔倒在了垫子上。阿道尔夫急忙爬起来，满脸通红。都米和阿妮卡高兴地喊着，
加油皮皮。
马戏场里的人都听到了，他们也跟着喊，
加油皮皮。
马戏班班主坐在围栏上，急得直搓手，他生气了。但是大力士阿道尔夫比班主还要生气，他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这样丢脸的事儿。这个时候他要让这位红头发的姑娘见识见识他大力士阿道尔夫到底是怎样一条汉子。阿道尔夫冲了过来，用力地抓住皮皮，但是皮皮站在那里稳如泰山。皮皮甚至笑着鼓励他，
再用点力气。
说着皮皮从他手里挣脱开，一转眼又把大力士阿道尔夫摔倒在了垫子上。皮皮站在旁边等着阿道尔夫爬起来，他没有等多久，大力士吼叫了一声，站起来又向皮皮扑了过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皮皮居然轻松地哼着小曲儿。马戏场里所有的观众都跺着脚，把帽子抛到了高空，高兴地喊着，
加油皮皮，加油皮皮。
大力士阿道尔夫第三次扑了过来，皮皮把他高高地举了起来，他伸直双臂，举着阿道尔夫沿着跑道转了一圈，然后把他放在垫子上，用手摁住他。
小宝贝儿，我觉得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比下去了，像现在这样比下去不会有太大的意思了，你说呢？
马戏场里所有的人都在大喊，
皮皮胜利，皮皮胜利。
大力士阿道尔夫没有脸再待下去了，他很快地溜了出去。马戏班的班主不得不走过去递给皮皮100克朗的钞票，尽管他的样子仿佛想一口把皮皮吞掉。
请收下吧姑娘，请收下吧，100克朗。
这个嘛，我要这个纸钱有什么用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用它去烤鱼吃吧。
皮皮说完就走回了自己的座位。他对都米和阿妮卡说，
都米阿妮卡，这场马戏太长了，
我想最好打个盹儿。不过，如果发生什么情况需要我帮忙的话，请叫醒我。
皮皮朝椅子上一躺，马上就睡着了。扮丑角的、吞剑的、玩柔道的，在为都米、阿尼卡和马戏场里其他观众表演技巧，可是皮皮却躺在那里打起了呼噜。都米小声地对旁边的阿尼卡说：“
阿尼卡，不过我觉得还是皮皮表演的最好。”
正像你想的一样，是皮皮出来接受了挑战。本来呀，皮皮并不想出来让大力士难堪的，但是马戏班班主让皮皮受不了，用他的话来说是咽不下这口气。果然，皮皮轻松地战胜了大力士。当马戏班班主不得不履行诺言，将100克朗拿出来给皮皮的时候，皮皮没有接受。所以啊，这皮皮出来与大力士较量并不是为了钱，他只是想给众人找点乐子而已。事实上，他也做到了。现在辛苦了好一阵子的他睡着了，让他好好的睡一觉吧。长袜子皮皮今天就听到这儿了，谢谢黎春阿姨给我们讲故事，也谢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小朋友，睡前故事讲完了，你也该睡觉了吧，跟爸爸妈妈说晚安，我们明天见，祝你晚安。